好，暑假期间我们一直在讲竹入学，所以说没有查经，所以今年九月份开始恢复我们的学校组的查经。那么我们一直在查考的是哥林多后书，从今天开始讲哥林多后书八到九章。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哥林多后书啊，哈，哥林多后书呢是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带有保罗强烈的个人情感的书信，非常个人，非常强烈。那么他最主要的是他在讲或在向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去解释说明他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牧者对教会和弟兄姐妹之间的那种心情。他不是处理教会问题，请大家留意他在哥林多前书当中，保罗是在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哥林多教会的纷争的问题，哥林多教会呢以关于一些对教义性的争执的问题，等等。那么在哥林多后书当中，它不是主要不是这一个了。但是在哥林多后书当中，你读到第八第九章，你会感到很奇怪，保罗为什么要插上这一段内容？八到九章讲什么？八到九章讲的是保罗劝哥林多教会如何，我跟你说为什么要向耶路撒冷教会那些处于逼迫当中穷乏的弟兄姐妹去做爱心的奉献。关于这个话题，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讲提到这个话题，为那个耶路撒冷教会，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受逼迫，耶路撒冷教会有一些穷乏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耶路撒冷为什么穷乏？耶路撒冷教会已经把他们的房子卖掉了，当时的记得读书的听众也知道。那些在逼迫当中弟兄姐妹呢，他们有缺乏，那么保罗就让那些外邦的教会弟兄姐妹呢，用爱心的奉献去支持耶路撒冷教会。所以八到九章就讲这个话题，告诉哥林多教会，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教会去做爱心奉献。其他理由词我说了几个爱心奉献，为什么保罗在这儿不是讲十一奉献？为什么？因为对于当时的教会的基督徒来说，十一奉献是应该的，所以是理所应当的。所以这因为这儿讲的是，他讲的是讲用今天基督徒的话来说，教会叫词汇奉献。教会你发现哈，教会在那个奉献封上会写常费奉献，这个常费是指十一啊。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宣教奉献，有那种爱心词汇奉献，你是帮助有缺乏的，比如哪一个地方有灾害的时候，教会会用金钱的奉献支持。教会就哪一个弟兄姐妹家里有特殊突发的状况的时候，教会常常会有弟兄姐妹用钱奉金钱奉献去支持。这叫爱词汇奉献，就是这儿所提的爱心奉献。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八到九章讲这个话题，但是呢，对今天的教会来说，我们从哥林多后书八到九章可以学习许许多多关于金钱奉献的原则。你会发现今天在好多教会的奉献封印一句话，捐得乐意的，是吧？那句话这么是心所喜悦的啊。那在哪里？哥林多后书九章第几节我记不清了，七八节大约老书上那种啊，还是六节那个，都是那儿出来的啊。包括还有一句话说，按着力量，比如说过了力量，比如今天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的第三节啊，第二节三节，好多这种话。包括教会的财务管理，财务管理为什么有俩人管？你说这是中国教会的问题啊，中国教会好多教会的时候没有健全的财务管理的时候会出问题。在今天的在我们北美的教会当中，教会财务管理是蛮严格的，比如我们有管账的，有司账，有管财务管会计，还有出纳，点奉献必须两个人以上哦，还有那种教会的管理支票签字必须两个人以上签字。他说我们都向着神，还需要这么麻烦吗？我们就都向着神做不要紧。错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特别强调这个奉献如何收，收完如何送到耶路撒冷教会，谁送去？提到提摩太加另一个弟兄，这个弟兄生命也好。所以今天你会发现原来在教会中管财务的人，也不能说是我都向着神做，一个我问心无愧一个人管就好，没那个事儿。 那种啊，哎，保罗也教导的是，这些都有，就发现哦，原来我们今天读哥林多后书第八到九章这两章的内容，不仅仅是告诉我们如何做爱心奉献，同时也告诉我们今天学习许多有关奉献的原则。你会发现今天的教会当中牧师很少去讲奉献，为什么？好多教会不敢讲，他们说讲的时候就实在想，实在教会需要讲怎么办，请个外来讲员讲，请个老牧师来讲。为什么？大家说这个比较敏感，话题比较敏感。你看看保罗什么时候讲的？保罗目前是处于哥林多教会对他误解的时候啊，他误解的时候，按说保罗不该提这个话题，按说保罗不该提这个话题。你看本来那个教会本来就是对保罗一些误解那种哈，然后呢不接纳他，在这个时候保罗仍然教导他们，你们不但要接纳，还要干什么？还要为着耶路撒冷教会要去做爱心的奉献。为什么？使徒行传十九章，当保罗面对以弗所教会那些长老的时候，他去要回耶路撒冷，当时结束他第三次宣教旅程，要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走到以弗所，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叫来，有一片中苦口婆心的教导，那种苦口婆心教导。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多么长的时间，我从何教导你们。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凡神所说的，我没有一样不教导你们的。这是什么概念？我没有一样不说的，我不会说挑了你们喜欢听的说，也不会把那些敏感的不敢说的不说。当然如果一个牧师的教会中讲道或者查经，他不按系列的话，他突然今天跳出来今天讲奉献的时候，大家会很奇怪，哎，今天牧师怎么挑这道经文讲奉献讲道或者讲主日学。好在我们教会我的原则是挨着讲，碰到什么经文讲什么经文，就不会碰到这个话题，大家不会说坏了今天牧师突然讲到话题，不但讲一次，这个话题讲三次，因为说八章九章我不能一次讲完，说今天讲八章的一到五节，下次讲八章的六节到九章的五节，在第三次讲九章的六节到九章的十五节，三次呢，以今天会提一点点奉献的原则，第三次讲的多一点。今天是九章后边保罗讲奉献的原则，今天主要讲的是马其顿教会的见证。下次呢讲什么？下次讲的是关于那种如何收奉献，如何去带到奉献带到耶路撒冷教会去那一段，好吧？好，我先把这个概括，因为我每一次查经，我们都一定要告诉大家，查经一定要讲什么？把上下文讲清楚。不讲清楚上下文的时候，你去讲查经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问题那种哈。实际上讲清楚好了。今天我们讲第八章的一到五节。
不是你
对面八？哎呀，对不起啊。光想着录音了，谢，已经上来了，
在吗？
在，我赶紧去。
没他会自动加，自动回家。
时间呢？我都听说很长时间了，几个月了。
是啊，是，就是。
啊，对不起，已经开始了，大约五分钟。但是呢，我只打开录音机，忘了给你们开这个语音。抱歉，没事，我会把那一段的放录音给再给发回去一会儿的哈。
我跟你说的，这什么时间
迟到
了？
今天当场人多，我胡说胡了。今天好了，抱歉，没事，我大约就开始了五六分钟讲这个话题，我来用最简单的时间再重述一下啊。
好，
大家还不还加的？不知道谁加不加了，这张自己加吧，我不加他们了。
自己加
吧，啊，那个从今天开始，我们讲哥林多后书的八九两章。八九两章的主题是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为耶路撒冷教会在逼迫当中的穷乏的弟兄姐妹去做爱心的奉献。请大家留意，保罗在八九章当中讲的是爱心奉献，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十一奉献。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从哥林多后书八到九章当中学习许许多多关于奉献的原则。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把这段经文会讲三次。今天的查经讲哥林多后书八章一到五节，下次讲哥林多后书八章六节到九章的五节，再一次讲九章六节到九章十五节。今天讲马其顿教会的见证，下次讲关于那种如何为什么以收奉献给爱心奉献给耶路撒冷教会，下在第三次讲到是关于奉献的原则，主要讲奉献的原则。好，这个话题刚才说了，虽然很敏感，但是呢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了解的。我们今天盼望呢，我们借着圣经的教导，我从来不从人的教导，不去别那种去讲这个话题，圣经的教导哪一段经文讲这个话题我们就讲这个话题，好吧。好，下面来看我们这看哥林多后书八章的一到五节。八章一到五节这儿提到马其顿教会，大家知道马其顿教会是哪人教会吗？
就是那个叫什么呀，菲利比。
对，非常好，菲利比教会、帖撒罗尼亚教会、提比利亚的都是那种，那些都是那种马其顿的教会，因为那都是当初保罗的使徒行传当中听到马其顿的呼声去到那儿去建立教会去的。那个教会有一个特点，那个教会特点什么呢？第一，非常穷乏，他们在逼迫当中，在逼迫当中，他跟哥林多教会是个对比。哥林多教会的特点呢，是港口城市，很有钱，非常富裕。但是呢，马其顿教会呢，确实非常非常穷乏。保罗这儿告诉我们说，第八节一开始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喜乐。”在集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并而且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我把这个词翻译奉献，我圣经当中我不喜欢读这个捐助这个词啊，当然这是赫本圣经翻译的缘故了。包括我们常用的一句话怎么说，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我觉得那个词不叫捐，捐这个词有点那种，我用在奉献上有点那种不太合适那种哈。好，那么马其顿教会这儿提到了，他保罗的这段经文提到两条，是我们今天的美需要从马其顿教会当中去学习的美好的见证。哪两方面呢？第一个方面，我们看第二节，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这句话是什么概念？这句话叫患难中的喜乐。大家看保罗的罗马书第五章，保罗说的罗马书第五章，我们现在真的讲罗马书第五章，当然那一到十一节我会讲好多次，其中有一次会讲到这个患难中的喜乐。因为那提到什么呢？因为今天坦率的讲，教会常常是在患难当中。刚刚在开始祷告的时候，和平阿姨我们特别提到关于为我们大家为国内的教会祷告，尤其是河南的教会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在当中河南的教会在患难逼迫当中。那么对于
昨天那十字架已经拆掉了，但是兄弟姐妹们可能又弄了一个十字架，就贴在那个墙上吧，就那个正面的那墙上。
那个我过一会儿发个发一篇文章给大家，关于拆十字架这个话题，我们的思考。谁也不能拆掉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十字架，那种啊。
是的。
十字架本身就是一个苦难的象征，十字架不是一个荣耀的象征。如果他们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他们不该去拆十字架。为什么？十字架代表了教会要遭受苦难，啊，十字架是一个苦难的象征，十字架是一个沉重的十字架。那一天，前几天有一个弟兄他搬家，我去他家探访，他说是，哎呦，我这地方我想挂一个十字架。我说那好，我过两天给他送了个十字架去，那十字架好重好重， 我说十字架好不好看啊？你老十字架太好看了。我说当然好看，我这个十字架是一块大理石切出来的，一块大理石切出来十字架，我都搬不动，很重的十字架。我告诉他你可以挂起来，我告诉他挂不好挂，因为这个挂呢，一个木头的很紧，有刷上油漆很轻哈，你这纸贴上更轻了。我说你挂打个钉子钉上去了。我说你这个你得找着那个木头角很重的才可以挂。表示什么？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去为主背十字架的时候都是重的。耶稣当年背的十字架从来不是轻的。啊，耶稣那个十字架在被鞭打以后背不动，是那个西门帮他背的。我吃这点不用怕。所以马其顿教会的特点是在苦难当中、逼迫当中仍然以大喜乐。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四节。罗马书五章第四节。啊，第三节。罗马书五章第三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刚刚提到马其顿教会这儿也说是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那我就常常我要给大家思考这个话题。我们说马其顿教会的见证就是在患难中的喜乐。对今天的教会来说，要体会患难中的喜乐太难了。因为什么？今天的教会没经历患难。今天的教会真的是没经历患难。因为今天的神圣基督徒就在舒适安逸生活当中。包括中国的教会，包括中国的家庭教会，从90年代开始教会已经处于比较宽松的环境当中了。最起码没有被抓了。你知道在80年代的时候，你手里有一本圣经是要被抓的。所以说我们今天，我盼望大家思考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盼望受苦。我告诉你，没人盼望受苦。而圣经说了，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我们只有患难当中才能学到当学的功课。我们每一个人都唱了首诗歌，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闸，它就不能变成酒。我们都愿意受苦，真的吗？就像今天许多人说，啊，在中国今天无论是在政界、在商界，那一批最，我们说最，不说最有权势了，最成功的人是哪一批人？下乡出来的，兵团出来的。那说，哎呀，他们受过苦，他们今天成功了。那你今天如果让你再去，叫你去下乡经历一下，你会去吗？哦，新疆建设兵团那好浪漫，哦，西双版纳云南的知青好浪漫。真的吗？你就是受苦，那多大的苦难，那种绝望当中，没人愿意去受那个苦，对不对？就像一个人说，哎呀，那我可以受苦，但是无数的人在那个苦难当中，不光是基督徒了，好多好多的人，无辜的人，自杀的也有，被杀的也有。所以不要说受苦当然好。我有一次听高晓松讲，高晓松讲说，他说是他用他，你是不是成大师？我成不了大师，我没受过苦。他写了一本书，是在那关了6个月，因为酒驾关了6个月写出来的。那主持人问他说，再关你6个月，让你成为大师，写出书来好不好？他说我不干。为什么？没有人愿意，是吧？你知道大师都是受过苦的，是吧？啊，那时候成功人受过苦的，谁愿意受苦？没愿意受苦。基督徒愿意受苦吗？基督徒也不愿意受苦，我也不愿意受苦，谁愿意受苦？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对基督徒来说，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离不开这一刻。一个人经历受没受过苦，我今天换个词吧，不叫受苦了，经历没经历过挫折，你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你经历过经历人生的，在经历没经历过人生的死因幽谷，你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提到的马其顿教会的患难中的喜乐，我当然，我今天在国内的一些河南的教会，他们今天面对这话题会觉得很有切身的感受， 当然，无数的基督徒在文革当中，就是因为靠着这个信念，上帝的话语走过来的。包括刚刚唱的首诗歌《耶稣恩友》，我们今天唱的《最知心的朋友》唱的很轻松。你知道小敏是吗？小敏是河南的，小敏是河南，那是在受那批受苦的基督徒写出来的，那批安逸生活基督徒写不出这样的诗歌来。你唱《赞美之泉》，唱《我心旋律》，唱不出这样来，因为那批基督徒没受过苦，受过苦的人写出来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愿意受苦吗？你问我，我也不愿意受苦。当然我知道，我当时我信主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分享过，我唱了一第六诗歌是我也撇下凡百事物，不计世界跟耶稣。当然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唱那首诗歌的时候，我也不明白背起十字架跟耶稣那句话的准确含义，因为那时候我刚信主。但是赵君颖牧师写下那首诗歌的时候，就是在苦难中写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教会会不会受逼迫？我一定会。关键逼迫从何而来？80年代的时候，赵天英牧师，赵天英牧师是中国教会，他非常非常了解中国教会，能够写出中国教会史的人当中，今天你去读所有的中国教会史的书籍，都是写到49年。49年之后的能够写中国教会史的，就是赵天英牧师写的，写到80年代，80年代往后还没人写。到赵天英牧师80年代去到美国去分享中国教会的见证。那真的是中国教会那个人，真的是文革期间那些老人家，他听过是谁？你听过那个汪辜的见证啊？听过那个像于崇恩的见证，他都是北美来讲的嘛？听过那种边老的见证，无数的。那批基督徒，我告诉大家，我们听的这些当中，哎呦，一点点，那就不成语怎么说？就是这一点点。无数的基督徒受的煎，受的那个苦，你有时间你可以听听连连给你讲。我听过连连妈妈讲，那批老人家是亲自受苦的。连连讲是他小时候，他那会儿当时他不上学，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是知道被打，出门就被人扔石头，被人打，只知道那一点。那这个，所以说我们今天没有经历过。当赵天英牧师向美国的基督教会分享这个话题的时候，有一个美国基督徒站起来问他说：“赵牧师，上帝如此爱中国教会，为何让中国教会受那么多年的苦？”赵牧师没有回答他。赵牧师邀请他一起去到中国教会。他去赵牧师去中国教会转了一圈，待一段时间，亲身体验中国教会的状况之后，你知道中国教会80年代是最蓬勃发展的时候，大复兴的时候，80年代。所以说他回来之后说了一句话，问从中国教回来之后问赵牧师说：“上帝如此爱美国教会，为何不让美国教会受苦？”这也是今天教会的转世况。为什么今天教会为什么如此的没落？教会为什么如此的那种消沉？包括这两天那个被杀的中国小孩沈小雨，那个杀那个凶涉那个凶嫌被担保的那个教会圣安德烈教会 United Church， 这是加拿大的主流教会，就是这一批教会在十几年前吧，那个一次自豪大游行上，他们搭起的标语就是向同性恋者道歉，就这一批教会。你会看到今天这教会的状况啊，为什么加拿大同性婚姻合法化了，大马马上合法，美国为什么那样，教会的状况就这样。因此你会发现一个教会是这样，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基督徒的生命不经历苦难不行。坦率的讲，你不经历你不会体会那个处境，体会不到，经历过之后你才能够明白。那我们怎么明白这种患，刚才读到罗马书第5章第4节，患难中的那种欢欢喜喜的，马其顿教会患难中欢欢喜喜的，我们体会不到啊，我听不到这个。我们今天只是说生活的缺乏，没有工作了，在大的疾病当中向神祷告似乎听不见回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读先知书，我们今天在我们主学的讲12小先知书，快讲到哈巴谷书了。哈巴谷书那种祷告大家记得吗？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效力，橄榄树不结果子，圈中缺了羊，棚里没有牛，这是什么？对于一个农业社会的人来说，表示你什么都没了。谈到就是什么？就是种无花果树，就是橄榄树，就是这什么都不结果没了，你圈了牛羊都没了。他说什么？我仍要以耶和华欢心，以救我的主喜乐。这是先知所讲的。就今天基督徒呢，就今天基督徒也同样，我们不想经历苦难，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要为主受苦的心智啊，要有为主受苦的心智。刚刚我说了，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我。所以十架窄路叫什么？什么叫十架窄路？我们都唱的是诗歌 Via Dolorosa， 好像唱的是好像挺浪漫的一首诗歌，名字挺浪漫，好像看了个电影受苦之路。今天去到耶路撒冷， Via Dolorosa 是一条路的名字，那个名字看到今天已经找不出受苦的痕迹，但是教会在那里边建了主耶稣受苦的多少站，记不记得我每次受难节的时候，我曾有几年给大家写过那个耶稣受苦第几站第几站的一个，都是从那儿出来的。他因为那种当然他那儿写的是长，维亚多罗莎一共是好像是14站，就是在那条路上有14个叫那种点，那个点停下来，你可以进去看，就是没有几乎没有游人，进去看都记得耶稣受苦的那种记录，往前走，一直往前走。说今天我们当我们唱的是诗歌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去思想思想十字架代表什么。我原来你真正明白十字架的含义的时候，我相信如果那些政府的人如果知道十字架的含义，他不该拆十字架的。十字架本来就代表受苦，对吧？哈，他以为十字架是个那种是个荣耀的标志，不是，十字架是主受苦的标志，也是每一个效法主跟随主的耶稣的门徒为主受苦的标志。好，我们讲下一个话题。耶路撒冷马其顿教会的第二个见证是什么？他说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们大家都经历过奉献，哎呀，常常有弟兄姐妹说，哎呀，我等着我有钱了再奉献，有钱了再奉献。你会发现保罗的教导和耶稣的教导有点相同，耶稣很少讲奉献的话题，是吧？我记得耶稣讲了一次，耶稣说什么？寡妇献上两个小钱，他献的要比其他人多，因为他将他养生的都献上了。马其顿教会相比哥林多教会来说，马其顿教会非常非常贫穷，在这样一个极其贫穷的教会当中，他们怎么着？他们却显出他们乐意奉献。听到刘一这儿说的奉献是什么？是指爱心奉献。我再次强调，爱心奉献是在实际奉献之外的。旧约也有，新约同样教导。第三节，马其顿教会他们的美好见证是在哪方面？是按着力量过了力量。这是我们在讲到这个第三个题目了，就是美好的见证，它什么？按照力量过了，什么叫按照力量过了力量？我们就是说，十一奉献，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按照力量，因为嘛，你挣得多，你奉献的多；挣得少，你奉献的少。但是啊，基顿教会就是按照力量过了力量，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奉献远远超出他们的能力，像那寡妇一样。哇，这是一个对我们今天来说是很大的震撼。我们老以为奉献是那些经济比较宽裕的基督徒所做的，对，我见过非常许多许多的经济宽裕的基督徒，他们的奉献上他们的爱心的心智。但是我也同样看到许许多的弟兄姐妹在奉献上做出的美好的见证，上帝都悦纳。陈荣道牧师曾经给我讲过一个见证。陈荣道牧师他创办了好几次教会，他当时有一次创办了教会要建堂的时候，他建堂就到 建堂需要大量的金钱。你想，对我们今天来教会呢，常听见朋友说，牧师，我们什么时候有自己的教堂？我说，向主祷告，求主开恩。为什么？因为建堂需要大，不光今天呀、啊，以前就房价便宜，以前大家收入也低。那个时候，陈文道牧师生在东南亚牧会几十年，连东南亚的基督徒非常非常在奉献上非常好，东南亚基督徒也非常富裕。有一个弟兄就告陈中道牧师说，陈牧师，建堂需要多少钱，我来出。陈牧师说，谢谢你的爱心，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在建堂上是自己来奉献，别人给你奉献个堂建好了，你来去用，你根本感受不到那种哈。所以说，就是当老人家给我讲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思考这个话题。所以今天基督徒的这个话题上，我有很多很多的误区啊。马其顿教会是给我们一个例子了。当然，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当中，我相信没有人太富裕。我说富裕是我们称不上土豪，是吧？但是没有人太贫穷，像马其顿教会那样。上帝赐给我们的衣食丰丰富富，我们没有经历缺乏。现在这个年代，我们没有经历缺乏。但是呢，我们仍然要从这里边学功课，思想什么是按着力量过了力量。我为什么不愿意？大家，我刚刚说，我说我不愿意用这个词，用这个"捐"这个词。我不知道赫赫本圣经当时翻译的为什么用这个词啊？从那个年代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在单上写的句话怎么说？奉献是基督的本分，是对神恩典的回应。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在字里行间另外告诉我们有一个真理，不知道大家是否留意到了。保罗为何将马其顿教会奉献的心智看为神所赐的恩典？你去奉献是恩典，这和那个捐助不一样。我们老想，我们在我们那个文化习惯当中，我捐给别人，别人一个感恩，是不是啊？啊，你去一个助学儿童，希望工程帮助一个人哈，去上学的人，或者你帮助一个人是要饭的人，因为他感恩他对了，是吧？但是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你去奉献是上帝的恩典。我们看第一节，八章第一节，格林多后书八章第一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啊，哦，原来这是一个恩典。第四节，他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什么概念？原来在保罗的教导当中，马其顿教会能够去奉献，在这儿是指爱心的奉献，是上帝的恩典。原来我们有奉献的心智是上帝的恩典。为什么？若不是上帝的恩典，谁愿意把钱拿出来？你想想啊，若不是上帝的恩典，若不是上帝赐给我们一颗奉献的心智，按照我们的本性，没有人愿意拿出来。我就听一个父母分享，很好玩。他说，他教导小孩孔融让梨，但是呢，小孩一分那个吃的时候呢，一把就抢起来，让大人抢起来。他爸说，我讲那故事呢，孔融让梨呢。想这小孩瞪眼瞅，想想故事，他不明白故事的含义，他只知道吃的时候捡了个大的摸的啊，这是我们的本能。贪心是人的本能，拿出来就不是本能。所以奉献的心智是恩典，第一个我明白啊。第二个题目思考题，第一个我们记得奉献的心智是恩典，第二奉献的能力我懂了，第三再下次讲，大家看一眼也好。哥林多后书九章八到十一节，九章八到十一节，九章第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你看，神多多的加给你们，就讲奉献啊，神要加给你们，使你们常常充足。 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就是说你有奉献的能力本身就是恩典。我们读讲民数记，我讲那一段就讲了一次，特别讲了一次，记不记得那是讲每一个支派献什么多少多少牛多少羊的，讲了一大串那种啊哈，非不详详细列出数字目然，重复了十二次。为什么？是旧约圣经告诉我们，献祭的时候有能力先偷牛，没有能力先偷羊，再没能力先偷鸽子都可以。你会发现，你愿意献什么？用我的话来说，我当然愿意献鸽子，鸽子便宜。错了，你要愿意献牛，你献牛证明是上帝赐给你有牛的能力呀、啊，因为你没有能力才献个鸽子，是不是恩典？所以你能奉献是个恩典。所以说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今天不讲这一段，我们只是读着看也看一下哈。九节，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救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第十节，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什么意思？你多多奉献，上帝多多赐给你那个种子，更多有种子更多。十一节，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是吗？你只有富足。所以说第十五节是个总结，感谢神，因他有所不尽的恩赐。哦，原来这我们又明白了，原来从第九章的最后我们明白了，原来第八章第一节知道了，马神赐给马其顿教会的恩典不仅是奉献的心智，也包括什么？奉献的能力。他们即使在极贫穷之间，他们按着能力，他们过了能力，还是恩典。那我们就思考了，第二思考题我特别讲到，我说我们省察，我们是否将今天我有能力奉献看作是恩典？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我相信对我们今天大多数基督徒来说，我们称不上，刚才说了嘛，我们称不上土豪，但是神也没有让我们缺乏。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在座的像王弟兄，你经历过困难时候吗？小时候挨饿没经历过吧？
经历过，小时候吃不饱，上学了还吃不饱。
不是，你那个时候吃不饱，还不是1960年那个时候吧？
差不多，因为我出身农村。
农村那个是比城市好，农村还有吃的。
没有，苞米面都在掺野菜，是不是黄面的？黄面就是像那。
现在小孩听不懂这个了，是吧？
对。
不爱听
啊！对，他们听不懂。你是哪一年？我
62年出生。
62年没事。你这是你那是已经是那个困难日子过去以后的事。我们那时候的小时候都一样，当时读大学的时候还是有粮票嘛，还是吃不打饱，那确实是那种啊。
刚跑。
但是呢，你会发现，我们来杨家浪的时候，我们经历过洋插队。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我有一次跟王克敏弟兄在分享那个来刚来的时候那个打工的经历，其他人听不懂，现在的人听不懂。啊，听不懂了！你们受那个苦，你们来干什么？现在来，所以说你会发现呢，我们今天都没经，我们经历过，我们今天已经是感到了，今天好感恩，神赐的丰丰富富，是吧？我们不需要忆苦思甜，我们也知道。因此呢，今天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两个教会，你看这话题很有意思，两个教会，一个是非常非常的用那个词儿的极穷。跟马其顿教会，一个是非常非常富裕的哥林多教会。保罗用那种非常非常贫穷的马其顿教会在奉献上的见证，去教导那个非常非常非常富裕的哥林多教会如何奉献，是不是有点那种有点奇怪那种啊？从讲到这个我再给大家说，确实今天教会当中教会基督徒的奉献和他的收入，我不能说无关。好多年之前一个老姐妹说，牧师，我们教会多来点投资移民，不要老是在技术移民，没钱。但是你会发现呢，真正在主里面能够，因为奉献是个生命，是个生命，我不能说无十一是无关，是无关怎么是十一奉献的啊？不能说无关这个词，所以说呢，求主帮助我们了，求主帮助我们。 我当这点讲到这点话题我很感恩。据我了解，在北美的大多数的大陆群体教会能够在经济上自立的不多。感谢主，我们教会从建立开始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没有缺乏，很感恩，没有缺乏。从第一年开始你没有缺乏，第一年的时候那个我们是北美经济会帮我们管，他们说哎，一年到这里面够了，你们经济会很可爱，没有说因为靠了这个大树就不奉献了那种哈，我就很感恩。所以说呢，神的恩典够我们使用，但是这个功课需要操练，需要学习。好，接下来我继续讲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千万留意，我们这个话题讲的马其顿教会现在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苦难中的喜乐，不容易学，这个太难学了，我们今天没有机会学。但是呢，下面有个极穷当中的愿意奉献的心智，这么可以学。虽然我们今天没有极穷，但是呢，我们可以学习马其顿教会在奉献上的心智。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第三再次查经的时候，再次下次查经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这关于奉献的原则。这儿就提了一句话：按着力量过了力量，按着力量过了力量就不容易了，已经不容易了。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好吧？下边的时间留给大家，我们一些讨论、分享。